愿安慧平安，主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给众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呢，有一些话呢，有一些教训好像彼此矛盾的。比方保罗说，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但是呢，在诗篇103篇呢，就说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要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所以忘记跟不要忘记呢，好像矛盾，但是在圣经里面呢，都有这样的教训。完全看呢，在什么场合里面，在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跟忘记跟不忘记一样呢，满足与不满足呢，也是圣经的教训。全在乎在什么事上，什么场合来看。比方保罗一方面说，他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满足，他知道怎样处丰富，怎样处逼贱，和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呢，我都得到秘诀。这就很清楚地表明保罗呢有一颗知足的心。但是在另一方面呢，保罗又表明他有的时候呢也不满足的，对现况他不满足。虽然他是各方面呢都可以说有口夸口的地方，按照肉体说，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在律法上的义来说呢，我是无口之灾的。但是呢，他呢不以这样为满足，虽然他也受了为基督的缘故受了很多很多的苦。在哥林多后书11章里面呢，讲到保罗一生受很多的苦，他提出一些来。所以他为基督的缘故受很多的苦，他也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但是呢他还是不满足。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呢在基督耶稣里面召我来的奖赏。这一切都表明保罗呢不是以现况为满足的。那保罗为什么不以现况为满足呢？这是由于他深深知道自满自足乃是进步的碍事，妨碍他。换句话说，只有不满现状呢才会有进步。一个人如果到了一个地步呢，觉得凡事都很满足，就不会继续的追求。在知识上是这样样子，在品性上也是这样，在灵性上也是这样。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大家都熟悉一句话，是修海无涯，应当精益求精，活到老学到老。在品德和灵性上呢，修养上也是这样。我记得我的哥哥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有个同学毕业的时候，他在他的纪念册上呢就引用了彼得后书1章5-7节来勉励那位学长。彼得怎么样说呢？你们要分外殷勤， 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他的名字呢是为宜家，贺宜的宜家，所以他是应用他的名字说有了彼得说，有了信心宜家德性，有了德性宜家自私等等，总用他的名字这样改一改圣经里面的话，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我先生在记得是不能够以为我到现在毕业了就已经达到了目标了。彼得这样勉励，保罗也这样勉励。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呢，正当的不满足呢是好的，能够激励我们继续向前追求，但是呢错谬的不满足呢有的时候呢还是不好的，可能陷人于不义的，可能还犯罪也说不定。比方所罗门王有一次审问两个妓女，做了母亲的妓女。我们晓得这个故事呢很著名，我们都很熟悉，两位都是想做母亲，但是一位呢他的孩子给他压死了，不小心算是了那个孩子的那个妓女呢，他就偷偷的把他的孩子呢跟同房的另一个妓女呢换了，到早上的时候他发现，那个母亲发现呢就原来不是他自己的孩子，他告状到所罗门王里面。所罗门王审问的时候，那个最后呢那位妇女怎么样说呢？因为保持都那个所罗门王说，那个你说是你的，他说是他的，怎么样分别呢？那就好难说，不如这个小孩呢砍了两半好了。那个真正母亲是说，不要，我千万不要，我宁可不要这个孩子给他，千万不要杀这个孩子。但是那另外一个做母亲的他怎么样说呢？他说好，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砍了吧。立刻就分辨出谁是真实的母亲，是不是？所以本来他的母亲享受母亲的心是很好的，但是呢因为嫉妒的缘故得不到满足自己做母亲的心智，结果就把爱呢变为要杀害婴孩的那个心。所以我们要注意，正当的不满足固然可以叫我们追求长进，但是错谬的不满足呢就把原来的好的都变为不好。保罗也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把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我们素以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说人心不足蛇吞象，也说人心高过天，做了皇帝呢想做神仙。不久很久以前呢，我在报上呢读了一首打油诗，我觉得相当有趣的，可能很多人也念过。这首打油诗呢怎么样说呢？终日奔忙之为饥，饥寒的饥，才得有失又思衣，一失两般皆满足，又想娇容美貌妻，岂得娇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根基，买下田园白事情，又立门前却吃鸡，庭前屋后满鸡马，福叹无关被人欺， 燕臣主簿人嫌小，又要朝中被批子衣，又要世人心里住，处事难科一梦兮。这个普通人都晓得，不满足呢，有的时候也不好，我看怎么样。所以我们应当祈求我们的主，保守我们常存一颗正当的不满足的心，在爱人的事上常常以为亏欠，在爱主的事上呢，不断的追求，在学问、品德、灵性上也力求进步，而且要防备呢，不要陷入那个不好的不满足的心。那满足呢，怎么样讲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要满足。保罗自己在腓立比书里面有两方面的教训，要满足也不要不满足。保罗说，无论在什么境况我都可以知足。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呢，保罗先是指责了那些借着金钱为得利的门路的人，以后呢，保罗也说一句话，他说，然而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所以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也是保罗在这方面勉励我们。中国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就是孔子的门生颜回得到孔子的称赞。为什么呢？因为他说那个颜回呢，他虽然积陋巷，一箪粟一瓢饮，也不改其乐，所以得到孔夫子称赞他。希腊的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哲学家叫 Diogenes， 他呢是很著名的一个哲学家，所以亚历山大大帝呢有一次特别去访问他。他在那个时候呢，他刚巧坐在门口呢晒太阳。亚历山大大帝呢到他面前就问他，他说，你有什么需要吗？我可以帮你。那个 Diogenes 怎么样说呢？他说，皇帝请你站开一点，你挡住我的太阳阳光，这就是我的要求。也不要求其他什么，你站开一点，不要挡住我的阳光，我就满足了。所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呢，连枕头的地方没有。不过主耶稣一直是一个快乐的人，如果不快乐的不满足呢，人也不会跟他去。所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不要忧虑，不要为衣食忧虑。这些话呢，都表明主耶稣虽然是贫穷，但是他也不失去他的快乐的心，满足的心。一个人如果常常存着一颗满足的心呢，他也常常会有快乐的心。因为知足常常乐是大家都晓得的，一个人如果常存知足的心，也就常常能够感恩，能够快乐。所以保罗说，凡事要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有一次我到理发铺的里面理发的时候呢，看见他贴上一张纸呢，很有意思，所以我就问他可不可以给我一份呢，他有好几份在那边。他里面呢说的很多很有意思，这是广东人写的，但是用普通话念呢也可以。钱多钱少够吃就好，人丑人美顺眼就好，人老人少健康就好， 家穷家富和气就好，老公晚归回来就好，老婆唠叨顾家就好，孩子从小就要教好，博士也好卖菜也好，长大以后乖乖就好，房屋大小能住就好，名不名牌能穿就好，两轮四轮能驾就好，老板不好能忍就好，一切烦恼能解就好，坚持执着放下最好，人的一生平安就好，不是有钱一定会好，心好行好命能改好，谁是谁非谁是谁非天知就好，天地万物随缘就好。总而言之，知足最好。我觉得这首打油诗也是相当好的。我记得在香港的时候，我遇见过一位中医师，我没有遇见他，我是在报上看了，常常看他的文章，陈纯仁的医师，他是上海一个著名的医师，以后到了香港，他写了一首《自助长乐歌》，跟这里所讲的也差不多的。他说，想想疾病苦，无病即是夫，想想饥寒苦，温饱即是夫，想想生活苦，大官即是夫，想想失乱苦，平安即是福，想想牢狱苦，安分即是福。你看他讲的是很平常的，没有病能够得了温饱，凡是看得开，能够生各方面能够平安，不会坐牢，这个呢我们就已经得到满足了。所以普通人都能够晓得能够满足呢是好的事意思，何况我们基督徒得到圣经里面的勉励，特别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一直都保持了快乐的心。不过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维持心里面一颗满足的心呢？我提到两三点。第一，我们应该分辨什么是必须的东西，什么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必须的东西不一定很多，但是想要的东西呢，没有止境的。我在中学的时候念过一个托尔斯泰他写的一篇短篇小说，那个小说呢，它的名字好像是，我不记得很清楚，翻译的好像是人呢究竟需要多少地方。他就描述在从前的帝俄时代呢，一个大地主，他有一个朋友很羡慕他，他说，好啊，我送给你一些东西，你明天早上一早来，你就开始从这里，从我告诉你，我带你去，从那个出发点一直走，你走到什么地方呢，那个地方都属于你，不过有个条件，就是你一直走以后，晚上那个太阳下山以前呢，一定要倒回来出发的地点。那个朋友呢很高兴啊，就从一早呢就走，越走越远呢，地方呢就越肥沃，他就舍不得一直走，一走走走前一点，地方又更肥沃一点，他就一直走，走了差不多看了太阳差不多要下山了，我要赶紧回来，所以他就跑跑跑跑跑，最后呢还是给他跑回来，不过跑回来的时候到地点他就倒在地上死掉了，因为太辛苦了。所以最后他需要多少地方呢，就是埋葬他的六尺的地方。所以托尔斯泰呢是一个宗教小说家，他是一个基督徒。这个短篇小说呢，在中学的时候 好久好久以前我还记得很清楚，我没有重新念，但是实在是人的真正需要的东西不一定很多的。我们相信呢，很多人都会同意 Richard Foster 他所讲的，他在简朴生活的里面呢，他讲的话，他说我们美国人呢真是太丰富了，我们如果尝试把家里面的东西送掉一半还是够用的。在台湾有一位女士，她是笔名呢叫易彤，她在世界日报呢发表了一篇，题目是需要你想要。他在文章里面呢提到，他说我从台湾移民到美国10年了，我的一个医生医生的男孩子，他就是他的姐姐的儿子要到美国来看他，要他在他家里面住一个月，他就在准备房间给他住。他说在准备房间的时候呢，看才发现呢，原来我家里面呢摆了很多很多旅行的时候买的纪念品，是满了那个家里面的地方。还有呢，他发现呢，他很多箱子里面呢，柜子里面呢，有很多衣服呢，一年呢是穿不了一次两次的，很多很多。特别是他有一些箱子呢，移民10年呢还没有开的，还没有开。一直呢他就想着啊，那么多东西塞满了屋子，所以他就把全新的一套很漂亮的那个餐具呢给一个刚移民来美国的朋友，把新的一套餐具呢完全送给他。以后呢他又把一年穿不了一两次的很多衣服呢，还是有些呢连那个好像是那他在在店里面铺子里面呢有一个牌子，是吧，还没有剪掉的牌子，他还没有穿呢，就是打包送给那些收旧衣收拾站里面。他以后呢打包了很多很多东西以后，他看了啊，原来我住的地方那么宽敞，从前就都没有地方放，现在呢送了很多东西呢，心里面觉得很舒服。实在我们应该学习那个看看什么是真正需要的东西，不是说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想要的东西很多，但是实际需要的东西不一定很多。第二呢，我们要学习数算主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满足呢，就是因为忘记了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所施的恩典。我们常常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跟人比较的时候呢，不是比较我们的品德、我们的修养、我们的学问各方面呢是不是比人好，跟这样呢来激发自己上进的心，反而比较的时候呢，跟人比较的时候常常说啊，一比较呢，谁的房子大呢，谁的车子漂亮呢，谁的妻子美呢，啊，心里面是觉得不满足。不是跟人比较学问、修养、品德是不是比人好来激发自己上进的心，反而跟人比较其他的物质的东西，结果呢就不满足。有个人说写了一句话，说我埋怨 因为我没有鞋子穿，一直到我看见一个断了双腿的人，我才晓得自己多么幸福。我没有鞋子穿我埋怨，但是到了我看见一个人没有松双腿的时候，松脚的时候，我就感恩。有个佛教的永固法师，他在《释迦日报》里面有篇专栏，有一次他提到一个小故事。他说一位老人呢，在小河边遇见了一个很忧伤的青年，老人就问他为什么不快乐。那个青年说，我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穷光蛋，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房子，没有妻子，三餐不济，穷途潦倒，怎么能够高兴起来呢？老人就笑对他说，傻孩子，其实你应该开怀大笑才是，因为你是一个百万富翁啊。年轻人不了解，回头要走。老人说，慢走慢走，你回答我几个问题以后才走。老人问那个青年人，如果我现在出20万买走你的健康，你愿意不愿意呢？青年人摇头说不愿意。老人又问，如果我再出20万块钱买走你的青春，你愿意吗？回答是当然不愿意啊。再问，我再出20万元买走你的英俊的外貌，你愿意吗？回答又是不愿意也不愿意。老人第四次问，如果我再出20万元买走你的智能，让你从此以后浑浑噩噩度过一生，你愿意吗？青年转身要走时，大声回答说，耍结瓜才愿意。老人说，你慢走慢走，停一停，还有一个问题，我最后一个问题，我再出20万元买走你的性命，你愿意吗？老人那个青年人一边摇头一边说，不不不好不好，不愿意啊。老年人就对他说，我刚才我已经出了100万买你身上的东西，一点也买不到，你不是百万富翁又是什么呢？啊，那青年人忽然醒悟过来，感谢感谢老人，就挺身昂首之走。实在我们很多时候呢，没有速算主的恩典，所以我们不满足。所以有一首诗等会我们会唱的，就说要速算主的恩典。他副歌是主的恩典样样都要速，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历史若欢呼。实在说速算主恩实在是能够帮助我们有颗满足快乐的心跟感恩的心。第三，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信靠上帝的心，接纳他的安排。希伯来书作者这样说，人到面前，到神面前来，一定要有信心。人不有信念，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腊在第二世纪的时候，另外一个哲学家，他的名字叫 Epictetus， 他说，我时常呢对所发生的事都觉得满足，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神所拣选的总比我自己拣选的好。我的父亲呢，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听脚不很好，后来他进神学院做了毕业以后做传道，以后做了牧师，他的耳朵呢一直都不好， 不过他一直到88岁去世的时候呢，眼睛还好，还能够看书看报。他对他的听觉不好呢，常常说，我感谢上帝我的听觉不好，因为这样呢，人呢很多时候不在我面前讲是非，因为讲是非啊，什么在乎，你讲来讲去你讲也不愿意讲，这减少人在我面前讲是非。有的时候人呢骂我啊，批评我，我也听不清楚他讲什么，还是笑了笑脸的向他，结果减少了很多不满意的事。所以我的父亲这样讲呢，我觉得他是为他的听觉不好也知道呢有他的好处，神所预备的总是好的。所以有一位我们很美国很著名的神学家 Reinhold Niebuhr， 他说过一句话呢很有意思，他说，我愿意改变能够改变的事，接纳不能够改变的事，又求主赐我智慧能够分辨二者的分别。意思就是说，能够分辨了什么是能够改变的，什么是不能够改变的。他原文是这样子， I will change the things that can be changed except the things that cannot be changed and pray for the wisdom to know the difference。 所以能够改变的我就改变，不能够改变的我就接纳它，也求主给我智慧能够分辨什么是能够改变的，什么是不能够改变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的早上念圣经的时候能够得到一点帮助，给我们智慧，懂得在什么事上什么场合里面呢应该满足和不满足，也赐我们力量做一个听到而行道的人，得到主的赐福。我们低头祷告，感谢神的恩典，给我们在圣经里面有表面上好像矛盾的说法，但实际上是有很深的真理在里面。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在什么事上，在什么场合里面能够不满足，什么事上在什么场合里面能够有满足的心，这样长存感恩的心来侍奉主，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之有圣名，阿们。